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这个节目。我们在过去的三集里面呢，提到过神父修理所发的三个圣愿，第一就是神平愿，第二呢是贞洁愿。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愿意跟听众朋友继续介绍第三个圣愿，就是服从愿。要了解服从愿呢，我们就必须要进入到耶稣的生活里面去看。所以服从愿呢，就是凡是教区的神父，他必须要服从教区合法的长上，那就是主教的命令。修会的话，就是要服从他们的会长的命令。我们知道，在耶稣的生活当中，除了他生于贫穷、活于贫穷、死于贫穷之外呢，在他的一生当中，耶稣在消极方面他独身，但是呢，积极方面呢，他是度一个贞洁的生活。当然独身从表面上看起来是很消极的，其实并不消极，因为独身不是为独身而独身，而是为牺牲小我去爱更多的人。关于服从愿，我们可以看在耶稣诞生之初，在旧约里面已经有人预言，耶稣来了以后呢，他就对天父有了一个心中很深的一种祈祷，也可以讲是一种承诺。他说全燔祭就是旧约中的一种祭献，就是把一只像比如说羊呢，把它完全烧成灰烬，叫做全燔祭。素祭或者是所有的这些祭献呢，你都不喜欢，看你给我一个身体，我来是为成行你的旨意。在路望福音第四章里面提到过，耶稣有一天中午他从早晨醒过来之后祈祷吃饭之后，他就完全去宣讲天国的福音，告诉我们天国已经来临了，所以你们应当要悔改，然后信从福音。同时耶稣治好很多人在心灵在身体各方面的疾病，他让瞎子看见，聋子听见，哑巴说话，瘸子行走，麻风病人获得了痊愈和洁净，使人复活。那么这一天到了中午时分，那时候正好是日正当中，耶稣又饥又渴又累的，他坐在撒玛利亚跟犹大的交界口，那里有一口井叫做雅各伯井，是旧约时代的圣主雅各伯遗留给他的子孙所用的一口井。当时圣经告诉我们，宗徒们买中餐去了。就在这个时候，耶稣看到有一个被犹太人看不起的卑视的撒玛利亚的妇女来积水，由耶稣他能够透视人的心灵最深处的隐秘。耶稣眼看到这个妇女呢，是生活在罪恶当中，而且灵魂有下地狱的危险，因此耶稣他牺牲他自己宝贵的时间和休息，他帮助了这个撒玛利亚的妇女。那么耶稣帮助了这个撒玛利亚的妇女之后呢，宗徒们买中餐回来，那个时候他们就告诉他说，老师，中餐买回来你吃吧。耶稣却回答他们说，你们有你们吃的东西，我有我的食物，我的食物就是成行在天大父的旨意。意思就是说，我们如果不吃的话，不能够维持我们的生命，会死亡。因此食物为我们来讲是生存的必须的先决条件。那么耶稣把天主圣父的旨意当作他的食物来看的话，那么表示他的一生应当要具体的在生活当中把天父对他的旨意具体的实现，具体化落实在生活当中。我们看在另外一个地方，耶稣也说，我常常做父所喜欢的事情，不但是遵守他的旨意，同时更要悦得天主。然后我们也知道耶稣他也曾经讲征服八端山庄圣训，我们曾经在节目中多次介绍过，在征服八端的第六端叫做心理洁净的人是征服的，因为他们要看见天主。什么叫做心理洁净呢？指的就是一个人在生活当中的以天父的旨意为他生活言行的依归，也就是一个纯正意向的人。所以纯正意向就是完全按照天主的旨意去生活的人。所以在他教给我们唯一的祈祷文天主经中，耶稣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 就是希望在世界上的人也如同那些已经在天国当中的圣贤，他们在世时如何完美的去执行天父的旨意一样的，去遵守天主的诫命和旨意。所以呢，服从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服从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能够超越我们自己。我们中国人俗话常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在我们跟别人的交往当中，我们常常以自我为中心，总是觉得我们的意见、我们的计划都是最好的。但是呢，我们人总是会犯错的，就如同我们俗话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所以耶稣他不按照自己的私意，按照天主的旨意，主要的就是说能够真正的不违背天主的旨意。因为我们除非真正的按照天主的去做，我们才能够得到永生。基督徒保禄宗徒曾经说过，他说因着一个人的罪，就是指我们的原主亚当，给人类带来无穷祸患，天人关系断绝的，天国的门，永生之门为我们已经封闭起来。但是又因着一个人的绝对的服从，就是耶稣的服从，天父呢，耶稣称之为第二个亚当，然后我们人类跟天主关系重整，天国永生之门再度为我们打开，我们有得救的希望了。所以呢，服从为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特别是一个修道人。那么现在我们看一看，在耶稣的生活当中，他怎么去实行、去实现对天父的服从呢？耶稣他有多少次说，我有一个应当接受的洗礼，我渴望早日完成它。这个洗礼并不是指在约旦河的水洗，而是指的在日后加我的山上十字架的流血的洗礼，就是他的死亡。可是我们知道，耶稣在他的生活中到最后的时候，他却受了很大的诱惑，他要放弃。他曾经三次在三月祈祷中对父说，可能的话不要叫我喝这个死亡之杯，但是他说不要照我的意思，但按照你的圣意完成。在十字架上我们也曾经提到过，耶稣大声哀嚎说，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为什么舍弃了我？但是在极端无助和痛苦中，他最后说完成了，因为我的食物就是成行在天大父的旨意。也许有人要问，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想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要看，耶稣既然以天父的旨意为依归，那么天父的旨意到底要耶稣做什么？我们多次的提到过，就是在消极方面，耶稣他要替我们赎罪，积极方面耶稣要给我们指出一条永生之道。 在若望第四十章，耶稣曾经告诉我们，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谁不经过我就不能到父那里去。那么这条道路到底是什么道路呢？就是一个绝对服从天父旨意的一条道路。而且天父呢，在旧约里面已经借着圣经、借着预言，很清楚地讲出了将来耶稣要完成救赎的工程，他所要扮演的角色和他的身份，那就是上主的仆人跟受苦的墨西亚。关于上主的仆人，在旧约以赛亚先知书里面呢，有好几个地方已经有的记载，那就是42章、49章、50章的这几个地方，有四首叫做上主仆人之歌，就是天主要耶稣以仆人的姿态来完成救赎的工程。那么关于受苦的墨西亚救世主呢，在圣咏第22篇受苦的墨西亚里面已经讲得非常的清楚，甚至于日后耶稣他要遭受的这些痛苦在上面都清清楚楚地记载了。那么既然耶稣他以天父的旨意为依归，也因此呢，在他的生活当中他就必须按照这个做。像我们曾经提到过，耶稣他在传教之初，他以40天40夜那么漫长的日子在旷野中，他祈祷守斋，结束了以后他肚子饿了，魔鬼乘虚而入试探他。魔鬼的三个试探，第一个就是，你如果是天主子的话，那么你现在肚子饿，就把山上的石头变成饼来解饥吧。耶稣当时用圣经回答他说，圣经告诉我们，人活着不只靠饼，也要靠天主口中的每一句话。意思就是说呢，人除了物质需要之外，我们还有灵魂，灵魂不是物质的食物能够满足的，那就是要按照天父的旨意去做。魔鬼看耶稣第一个诱惑没有成功，他就把耶稣带到一个悬崖峭壁上去，叫耶稣跳下去。魔鬼也用圣经的话对他说，你跳下去吧，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天主要派他的天使拖着你的脚，你不会跌倒摔伤的。但是耶稣用圣经话回答他说，圣经也告诉我们，人不可试探天主。最后魔鬼把他带到了圣殿，为当时来讲可能就是代表一个最高的地方，在幻象中让他看到的所有的国家王权地位。魔鬼试探他说，只要你跪下来朝拜我，这些都是你的。耶稣当时已经不耐烦了，耶稣说，撒旦你给我滚，因为圣经告诉我们，除了一个亚威上主之外没有其他的神。在这件事情当中，耶稣三次退莫有，其实在告诉我们，因为耶稣他的身份他的角色是上主的仆人受苦的墨西亚，也因此凡是为耶稣能够把他的光荣一面展现出来的话，耶稣都必须要把他去掉的。魔鬼的三次诱惑其实就是要让耶稣把他的神性把他的光荣的一面呈现出来，因为他希望耶稣是一个光荣的墨西亚，就如同当日的很多犹太人是这样的期望一样的。但是这跟天主所安排的角色身份不一样，耶稣把他挡掉。像比如说另外有一次呢，耶稣因为讲道讲得好，又会显奇迹，那么当时他们犹太人生活在罗马人的铁蹄之下，没有自己的国家，因此他们很希望有一个人能够替他们复兴他们的国家，他们觉得耶稣是最适当的人选。所以有一次他们当中要立他为王，但是耶稣偷偷地溜走了。为什么？因为耶稣非常清楚，天父愿意他扮演的并不是一个政治性的君王，因为他是一个精神性的，所以他说，我的国不是地上国，也不是政治世俗的一种王国，他是一个精神的领导者。我们再看看关于仆人，我想最好的一个说明的就是在最后晚餐厅中，耶稣他以一个仆人的身份和姿态替宗徒们洗脚。那么这里告诉我们的就是，耶稣他的一生都要服从天父的旨意，那就是做一个受苦的墨西亚，并且一个仆人谦卑如同仆人的样子呢，他去完成他的救赎工程。所以有一次耶稣回到了家中的时候，他就问宗徒们，他说，刚才在途中你们争执不休，到底怎么回事，是为了什么？他们说，我们争执将来在你的国中哪一个做第一把交椅。 耶稣回答他们说，他说人知道世界上来是要去服务众人，为大众做赎价。人子来不是要接受别人的服侍，而是要去服侍别人。耶稣也是告诉他们，你们如果要做最大的，就当做最小。像这些东西也莫非要告诉我们，耶稣他为了服从天主的旨意，他必须要服从到死，在所不辞。所以希伯来书信保罗中路讲，他说当耶稣还在血肉之躯的时候，他也大声哀嚎痛哭，祈求天父能够叫他免去这个苦悲，就是死亡和痛苦。但是在痛苦中他提炼出什么叫做服从的真谛。所以最后呢，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结论，就是三愿，就是神平愿、贞洁愿，然后呢服从愿，是在耶稣的生活当中的一个三个特色。因此后来教会呢规定，凡是愿意修道度奉献生活的人，就必须要发这三个愿。所以呢这三个愿的由来我们现在多少已经了解了。好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就谈到这儿，谢谢你，天主保佑，再见。